大家好，欢迎来到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带你一起深入了解最近发生的一些引人入胜的科技事件。首先，我们将探讨 Redis 创始人 Salvatore Sanfilippo 令人瞩目的回归及其对 Redis 社区可能带来的新风向。接下来，我们将目光投向谷歌，深度分析他们最新发布的105量子为超导芯片 Willow 这一里程碑式的进展可能如何再次定义量子计算的未来。最后，我们不得不提的是，一位开发者如何仅用手机和触摸屏边写了 25K 型的 NeoVim 插件代码。这个故事不仅令人震惊，更启示我们在任何条件下对技术的追求和热爱都不应有所减退。跟随我们的步伐，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令人兴奋的科技动态。著名的 Redis 创始人 Salvatore Sanfilippo 在离开了 Redis 大约4年半之后，最近宣布了他的回归。在这段时间里，他虽然暂时离开了编程界，但仍然保持着对技术的热情，不时地投入到编程项目中，以此作为从繁重的写作中解压的方式。Sanfilippo 提到，虽然他对以往的工作并没有太强的依恋感，但重新投入到技术世界，尤其是 Redis 社区的可能性，还是让他感到兴奋。他希望能重新塑造公司与社区的关系，并且为 Redis 贡献新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方向。此外，他对 Redis 的许可证变更持开放态度，并认为这不是导致社区分裂的主要原因。Sanfilippo 还表达了对开发矢量能力和支持 AI 编程类型的兴趣，并分享了 Redis 新数据类型的设计思路。在评论区，网友们对他的归来表示欢迎，同时对他提到的 Redis 新方向和许可证变化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网友指出，许可证的改变引发了不小的争议，尤其是对那些对开源项目有长期贡献的人来说，有感受到了信任的背叛。而另一些人则更关注 Sanfilippo 对 Redis 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新贡献，期待着新的发展。谷歌的量子团队最近发布了他们的105量子为超导芯片 Willow， 展示了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一个经过错误校正的表面码量子位，以及一个基于随机电路采样的更大规模的量子霸权实验。这标志着相当重要的一步，因为随着表面码大小从3×3增加到7×7，他们编码的逻辑量子位的生存时间变得更长而不是更短，这是量子容错计算的一个关键阈值。尽管这些进展与过去几年的预期一致，但看到实验的成功还是令人非常满意，为谷歌团队的成功送上巨大的祝贺。然而，评论区有人提到，这次实验解决的问题，使用常规计算机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完成，但目前只有量子研究人员会在乎这个问题。有些人质疑，除了 Shor 算法能击破 RSA 加密外，我们还缺乏在量子计算机上运行的算法。此外，还有评论提出，关于量子计算是否利用了平行宇宙的论述，没有增添新的论证，这是一个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争议的古老话题。Tree Calculus 这门学问真的是令人着迷，它不仅仅局限于这个网站。可惜的是，这个网站并没有提到创造者和作者巴里杰伊教授的贡献，这似乎成了他们的一种模式，不清楚为什么。想要了解更多，可以在 GitHub 上查看杰伊教授的书。而且还有人抱怨说，这个网站上的民主化函数和民主化原理论这样的说法，可能是对民主化一词的误用。另外，有网友专门为了更好地理解 Tree Calculus 的逻辑规则，为自己制作了一些图片，这可能对那些视觉型的思考者有所帮助。评论区还有人开玩笑说，是不是每个点赞这个帖子的人都在装作自己理解了是怎么回事。总的来说，虽然对 Tree Calculus 的探讨非常深奥，但评论区的网友还是提供了多角度的理解和资源，从对原创作者的认可不足到怎样更直观地理解这一复杂概念，这种多元的视角让人对 Tree Calculus 有了更丰富的认识。Trellis 推出了一种 3D 网格生成模型，该模型基于一个统一的结构化前变量 SLAT 表示和矫正流变换器建立，能够实现多样且高质量的 3D 资产创建。这一新颖的生成方法主要利用了一个与对象表面相交的活动体素上定义的局部前变量，通过汇总和处理从 3D 资产密集渲染视图中提取的图像特征，从而捕获详细的几何和视觉特征。Trellis 训练了大型模型，可以在接受文本或图像条件的情况下生成高品质的 3D 资产，大大超越了现存的生成方法。此外， Trellis 还能通过不同的解码器将 SLAT 映射到多样化的 3D 表示形式，以满足各种下游需求。 在评论区，网友们的反应多种多样，有的感叹于 Trellis 生成内容的惊人效果，觉得这可能标志着手工制作资产的末日；而有的人则对这技术背后的潜力和应用前景感到兴奋，比如将其用于回忆重现或创作 3D 艺术设计。不过，也有意见认为现有的生成物还远远未能达到理想的水平，期望未来能有进一步的改进。近日，超过500位音乐人发起呼吁，要求主要唱片公司撤销针对一个重要的非营利性文化机构——互联网档案馆的不公正诉讼，并采取具体行动，使其行为更符合艺术家的利益。这封公开信旨在支持音乐人的艺术遗产和未来，而非仅仅是股东利润。互联网档案馆为我们保存了大量不应被遗忘的音乐和文化，但现在却面临着来自音乐行业巨头的法律挑战。随着音乐产业的收入预计在2031年突破巨大数字，唱片公司却未能提出更好的支持艺术家的方案。音乐不仅仅是数字流媒体平台可以随意诉讼的对象，还是需要被保存下来的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在评论区，网友们普遍支持这项运动，强调开源项目如 ReListen 依赖互联网档案馆来长期储存像 Grateful Dead 这样的艺术家的法律录音，这对数百万音乐爱好者和美国历史文化来说是无价的贡献。还有评论指出，现行的版权法律制度阻碍了伟大音乐的创作和发布，需要进行改革，直接支持艺术家，而不是通过对流媒体平台征税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在2024年，有一些创新者通过他们的副业每个月赚取超过500美元，他们的故事和项目在 Hacker News 讨论区分享引起了广泛关注。例如，一位开发者分享了他是如何在8年前的寒假期间创建了一个互动音乐理论课程，至今仍然能够每月为他带来足够支付房租的收入。他认为，与其他枯燥且充满术语的学习方法相比，需要一个更直观的方式来学习音乐理论。他使用了 Tone.js 来加入小型的互动钢琴、吉他和其他演示。他没有做任何市场营销，仅因为该项目在 Hacker News 首页停留了一天，初期流量激增，但过去8年来流量相对稳定。他最初只使用 Stripe 进行支付，3年后他决定添加对 PayPal 的支持，收入在一夜之间翻了一番，主要来自国际客户。评论区里，网友们对这些分享感到非常兴奋，许多人表示被这些创意和坚持激励，同时也有人分享了自己的类似经验和未来的项目计划。这些互动充分展现了 Hacker News 社区内积极交流和分享的精神。Limbo 项目，一次大胆的尝试，完全用 Rust 语言重写了 SQLite 数据库。这项创新由 Terso 团队推出，旨在通过从头开始重构 SQLite 来探索，如果使用内存安全语言进行开发，将会带来哪些潜在的好处和挑战。Limbo 不仅保持了与 SQLite 的兼容性，还在性能和安全性上做出了显著的改进，这得益于 Rust 的内存安全特性。早期测试显示， Limbo 在某些操作上的执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原生 SQLite， 标志着这个项目可能会为数据库技术带来一场变革。值得一提的是， Limbo 已经吸引了超过30位贡献者，并且在 GitHub 上迅速获得了1000个星标。它的设计初衷是为现代环境提供一个简化而高性能的数据库解决方案，例如充分支持异步 I/O 操作和 WASM 编译目标，展示了这个项目对未来 Web 技术的适应和预见。根据社区反馈，尽管大家普遍对重写 SQLite 的必要性持保留态度，因为 SQLite 已经非常稳定且经过充分测试，但 Limbo 项目的开放贡献模式和对 Rust 语言的采用还是受到了积极响应，许多开发者对能够参与到这样一个前沿技术项目中感到兴奋。Double YCW24 最近推出，他们提出了一个零费率指数投资的概念，让投资者能够在不承担传统管理费用的情况下进行投资。这个平台允许用户通过直接投资于个股，而不是传统的 ETF 来复制指数表现，理论上能帮助节省费用。网友们对此提出了多种问题和看法。有的人质疑，这种方式在实际操作中是否真的能够节省成本，特别是考虑到每一笔股票交易都可能涉及的买卖价差成本。还有人担心，这种新型金融科技产品是否真的能像传统金融机构那样给投资者提供安全保障。此外，也有评论者提到，尽管这种模式看起来能节省成本，但他们对这家初创企业是否能长期维持这种低费用模式表示怀疑。简而言之， Double 引发的热烈讨论不仅关注其创新的商业模式，还涉及到其可持续性和实际操作中可能遇到的挑战。 一个开发者使用手机和触摸屏编写了 25K 型的 NeoVim 插件代码，这个故事在 Reddit 上引发了广泛关注，并收获了众多点赞。在讨论区中，一些网友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包括使用手机编程的便利性和其中遇到的挑战。有网友表示，在巴士或地铁上使用手机写代码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尽管初期需要一些耐心和适应，但一旦习惯了，这种方式在特定场景下甚至比在电脑前更为轻松愉快。另外，一名来自孟加拉国的插件开发者的故事特别引人注目，他在没有个人电脑的情况下，使用手机完成了所有开发工作，并且发起了筹款活动以购买笔记本电脑，这件事获得了社区成员的广泛支持和赞赏。评论区内不仅有人提出了实际帮助的建议，诸如捐赠和发送旧笔记本电脑，还有人分享了自己在资源有限情况下学习和编程的经历，体现了编程社区成员之间的相互支持和鼓励。 Firefox 正式宣布将在135版本后移除不跟踪 Do Not Track DNT 功能，这个变化已经在 Nightly 版本中可见。DNT 是一项浏览器设置，允许用户表示他们希望网站不要跟踪他们，但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在线隐私保护意识的加强， Mozilla 认为 DNT 已不再是一个有效的隐私保护措施。相反， Mozilla 建议用户使用基于全球隐私控制 Global Privacy Control GPC 设置的请网站不要出售或分享我的数据选项作为替代。这表明，尽管 Firefox 放弃了 DNT， 还是在努力通过其他方式加强用户隐私。评论区里，很多网友表示对 Mozilla 移除 DNT 功能的理解，但也有人担心这将减少网站必须尊重的隐私选择数量，同时也指出了像 GPC 这样的新提议可能更有效地应对当前的隐私保护需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今天我们与您分享了不同领域内的一些最新进展，从 Redis 创始人的回归，到谷歌量子计算的创新，再到用手机编写代码的不凡尝试，每一个故事都充满了激情和灵感。我们希望这些内容不仅能够让您了解科技世界的前沿动态，更能激发您探索和创新的欲望。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记得订阅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们分享。让我们共同期待科技的美好未来，明天再见。谷歌的衰败现象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烈的讨论。文章作者 Baldur Bjarnason 透露，许多独立出版商因为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流量减少而关门大吉，他们中的大多数即使运营结休也难以存活下来。 Google 尝试通过使用机器学习对网站进行排名来修复搜索引擎结果，但这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有效。众所周知，去年以来 Google 的搜索结果中允许了大量由 LLM 生成的垃圾信息通过，而博客和小型网站几乎从大部分结果中消失。这些网站由于机器学习模型的作用实际上被淘汰，而没有人似乎确切知道原因。更有评论指出，谷歌对于自家搜索引擎算法的掌控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谷歌工程师也无法解释为什么某些优质内容无法显示在搜索结果中。评论区网友提出了严峻的批评和几分忧虑，有的人抱怨说谷歌优先考虑其内部不透明的 KPI 而非用户价值和内容创作者的价值，有的人则通过分享自己转向 DuckDuckGo 或 CacheEye 的经历来表达对谷歌搜索服质量下降的不满。更有技术圈的朋友呼吁，这种衰败为其他有志挑战谷歌地位的人提供了机会。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黑客新闻中文日报》，希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引发您对 AI 和科技世界的更多思考。如果您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播客，并与朋友分享这些有趣的发现。让我们一起保持好奇，追踪科技的脚步。祝您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明天再见。